讲义第四页哦。那修行的次第，它先一定是从比较就是外表啊，或者是比较我们生活上可以做到的开始做起啊。所以大家，假如你这种层次你已经具备了，那当然是就在温故知新了哈。因为对初学者还是要先从外，然后慢慢再谈到内的啊。所以那假如你觉得说有一些就是这么多经，会不会就是要怎么修啊？要到底以哪一个经哈，哪一个次第哈？那就是等你会议过来的时候呢，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样啊。因为经本身它，因为佛陀他讲这一部经，它不是针对我吧？我们现在把这种经全部综合起来，那也是讲一个轮廓嘛。那实际上比如说你要去真正修学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实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我自己的散乱心很重，散乱心，那也许你想在一个法门上好好的学，然后把自己的散乱心改过来，那个没问题。就是既然有了这样子的轮廓呢，你以后再从这个部分呢，你从萨底也好，从正念开始培养也好，你从镇定培养也好，那你都要学习一个方法。佛法里面很多方法，像清净道论有四十业处嘛，很多，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哎，修行不要那么复杂啊，或者是阿毗达摩这一种那么复杂，我们学起来要怎么修啊？但是有一些理论，如果你讲的太过单纯哈，感觉又太多想象的成分。比如说，我教你就只是念一句话哈，或者是参一个话头，啊，你一直参，那就能够呢开悟了这样。那对某些人来说，我觉得他不能够满足的。因为中间要怎么开悟哈，一大段空白，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佛陀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哈？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种方法，只是这种方法不代表适合一切众生。因为你看佛陀的弟子里面哈，十大弟子有十个风格，对不对？那你看其他的那么多阿罗汉，那当然风格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们研究经教的就跟解脱好像比较遥远一点。你看阿难，他就是闻思第一的人，过目就是听过的法都不会忘记，他一词的法是有多么的多。那你说他没有办法解脱吗？他到后来也是阿罗汉，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解脱圣者的风格，每个人的根性不同了哈。有些是这个部分比较强，那有一些部分呢，它就是禅定啊，或者苦行比较强啊，每个风格不同，所以学佛法要有这种开阔的心啊，那我们才能够接受不同的善知识或者我们的同参道友啊，不会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才是唯一之道，你这样子你会很痛苦的，你到哪一个道场你都会很痛苦，因为没有人跟你一样的哦，真的，你去问啊，没有人跟你一样的，真正跟你一样的人啊，只有你自己。这个就是阿特门，就是我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让人家顺从自己啊，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啊，嗯。所以我们来看善知识哈，要具备什么条件哈，那我有听到一些法友有跟我说，目前在湾区这里是蛮多就是法师或者是一些教授都到处弘法啊，所以鉴别善知识的能力其实要有一定的就是能力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太 open 了嘛哈，就没有办法检测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家中还是要有一点智慧啊，来看看经典佛陀怎么教我们，这不会很难啊哈，我们先看一看重点 只要看画线的地方就好。好，第四页第一部经就是佛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法眼净，好，就是慧眼啊，就是施于流资啊，就勤经善事，恭敬诚事。那第二呢是听闻正法，第三啊善思维，第四呢趋向法次法。那阿毗达摩里面解释法跟次法哈，法就是最 top 的，就是涅槃，次法就是次要的，啊，就是比涅槃再低一点点，就是八正道这样。那或者法随法行也一样，法或者随法一样的东西。那第三部经《增压含》，佛陀自己讲说，善知识是满梵行啊，全梵行的人，因为你假如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会将示好道啊，就是他会引导我们到好的地方啊，看到好的道路，而不会呢指一条黑暗的路给我们去了哈。假如你跟谁在一起，他你会觉得哎，我以前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就是那么喜欢吃东西，自然跟他做了朋友过后，每天都要煮那个啦，要吃什么啦，这样哦，那个不是这种好道哈，要修道的啦，要修行的啊。那佛陀自己也讲哦，他也是因为善知识能够让他就是能够免了生老病死的苦啊，所以善知识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以前我们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家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的，就是也是开始在读书，也读很多导师的书，所以我们有师父来哈，都希望什么都问这样啊，就是一下班啊，还是一放学啊，就去找师父了这样。还好这一次我比较严肃一点哦，叫大家不能来找我，我这也是很忙哦。好，那第四部经是长阿含哈，就是弟子奉事师长有五个方式啊，那师长对弟子也应该有这样子的方式啊。那弟子奉事师长呢，比如说给事所需啊，就是给他恰当的东西。比如说在南传尼科耶里面有一部经，大家有看过吗？就是有60位比丘在结下安居修行，那有一个老太婆跟着他们修行嘛。那修行过后，这个老太婆就自己在回家工作的时候，她正果了，但是教她的人还没有正果。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师父你讲的如何如何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们有如理作意的话，搞不好你们是先正果的，我跟你讲，真的，这不仅仅是这样啊，就是那个老太婆她自己正果，回家做事的时候，所以她用她的神通啊，观察这教我的这个60位比丘，哎，都还没有正果，有没有搞错？那他就去观察因缘，说，哎，这些比丘，那么全心全意修行，他们干嘛不能够正果？那他反而你看正果的人，他没有我慢嘛，没有我执，所以他不会说，哎，这种就是懈怠的人，啊，就是我以后不要再亲近这些出家人。哎，他不是这样，那部经典刚好是倒过来，他反而观察说，哎，他是缺了什么条件、什么原因而不能正果。啊，原来他是吃的不好啦，这些师父啊，营养不够啦，啊，所以呢，这个老太婆就很发心，真的，她就是哦，调理他们的饮食非常好，哎，真的解下哦，他们就全部正果。哎，所以哎，这部经也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你看他，所以我们看哦，修行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哎，他一定要盘起腿来啊 ，mindfulness 这样子才能够解脱。有时他不一定，就是修行人他 大家假如有你有止观的经验哦，修禅定的经验，假如你要进入禅定哦，你身体不好是进入不了的，身体不好啊，进入不了的，所以身体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体力啊，你要进入禅定才不会困难。为什么？因为曾经就是缅甸的禅师说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欲界嘛，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界哈，色界或无色界哈，它是另外一个界。那假如我们没有那一个承担力哈，你进入的时候你是会又会退回来的，进去又退回来，这样，因为你不适应那个地方，那个情况这样。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哈，这部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哈，就是要每一种因缘都有可能帮助我们修行啊，但只是说如果能像这种圣者有神通的观察或许更准确一点啊。
过于饥饿会让
你，对对对对对，所以佛陀也是要喝了羊奶才会觉悟嘛哈，所以你们不要每天买羊奶来。那第二种就是弟子奉敬师长，就是要礼敬供养嘛哈。我刚来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同学跟我讲，师父你们要忍受我们的供养。后来我吃几天果然是这样。好，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是第五项啊，你看哈，就是从师闻法，善持不忘，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所以清净善持是我们不是说师父我有好茶，你要不要来喝茶？这种清净善持或者是哪里有好玩的哈，但是不去。其实如果是比较严肃的师父，他会骂你的，你们有给记录法师骂过吗？我跟他很熟哦。忍耐，他也忍耐，他现在很慈悲善慕了哈，很慈悲善慕。
他玩的不是
这种，
是啊，表现出来的。
他早期很严肃的啊，早期就像人老哈，早期很严肃，现在90多岁哦，好慈悲，好慈悲啊，很少。
不过师傅啊，如果有好茶说供养你拿来，那这个是供养吗？不是说你刚才怎么说不好？
哦，没有，那个只是说整天跟师傅泡茶那种。清净师傅是介绍好茶，这样就是说如果是，当然你泡好茶给师傅喝，主要你还是要问佛法的，那个 OK 的，对对对，这样。那师长给弟子的这种义务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也是第五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尽以所知，悔受不吝，有没有？把自己所知的，就是全部都教导哈，不要留一手啊，这样哈。
法师不一定，我听到一个法师讲，他说他如果知道你啊爱民爱利，是为了学爱民爱利，他们就不教了。
啊。当然如果说你动机不纯，当然是什么的，是老师他可以做这样子的啊，就是调伏你了哈，但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这样哦，有些众生你跟他凶一点，他就断他善根了，他不再来了。所以众生很难的哈，所以当师父更难啊，要很得体啊。好，那接下来的一部经差不多哈，我们直接看最下面那一部经啊。于外法中，就是没有一种法哈能够让我们，就是我不见一法未生恶，不善恶不善法令生啊，就是有就是外在的法能够我们精进它的话呢，那你没有升起的恶就会升起，已升起的恶呢会广大，那就是不好的善知识恶知识啊。 所以这部经主要是讲说，假如我们清净是恶执事呢，恶法就是五盖会生长，善法去觉知就消失，这样啊。那如果我们清净三执事，它让我们善法增长，去觉知增长，那恶法消除，那这个就是三执事啊。所以你看，我们跟同山道友在一起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互相提起真善，那个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自己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哈，有时也是经常要反省的啊，就是我们学的越多，那是不是青出于蓝的时候啊，那是不是就看不起老师了啊？所以有时在昨天讲的这个易经法里面哈，易经法里面就有提到这种信心说法。那比如说我们在你学法，我们学法是没有问题，但是学法过后，我们假如在鉴别善知识的时候，我们是很理智的，是没有任何烦恼的鉴别，那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内心存着一些就是批判啊，或者是傲慢啊，那个是我们本身就有过失。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对待众生我们都不应该有这样的分别，何况他还是有一点优点的人，我们还是要就是还是要护念啊。待会我们会看到有一部经啊， OK， 我们来看第五页。善知识的法有哪一些啊？第五页这一部经，善知识的法最主要就是，那一个善知识的人，他不会说，哎，我出自豪富豪族啊，我出自贵族的哦，你们都是贱族贱人，那我是出自豪，就是贵族这样。那在家出家都是这样，进入了佛门呢，大家就是兄弟姐妹了，这样啊，不应该有这样分别。那第二呢，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有持戒，我有持戒，有没有？你看发现的地方就好啊。第三是我有修定，第四呢是我有智慧，第五呢是我有种种的依据呢啊，不缺，生活依据不缺。那你看这部经它的关键是什么？善知识的法是没有什么思维它具备善知识的法，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是因为他说善知识的法不能有这样子的思维嘛，啊，那倒过来想说，我应该要拿掉什么？我慢啊，其实就是个我啦。你看每一句都有我，对不对？哎，就是那个我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修止观啊，修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假如我们带着一个我在修啊，那通常你无形中当你有成就的时候，这个我慢就会越来越大，那种宗教经验是很可怕的咯。那种宗教经验是很可怕，因为你觉得大家都在睡梦当中，只有你还醒着，这样那就其实你已经掉入另外一个陷阱，你不知道啊，这种是很维系的。所以你看假如我们读经典哦，读过这样子的经，我们有这样子的反省，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虽然是很浅的经，但是它能够提醒我们，这个我它是无所不在的。你修戒定慧的时候，它都夹杂在里面的哦，它都夹杂在里面的，很奇怪啊。像我们在学员也是这样哈，你很会读书的人哈，你一定是会受到很多师长的爱护嘛。但是相对的哦，你很奇怪，你在观察，你看，哎，为什么其他的同学哦？他对你那么冷漠啊，因为他妒忌你嘛，就是那个老师对你太好了，你知道吗？那反而其他的人升起的心所呢，是妒忌的，讨厌的，就是觉得你很会巴结啦什么，其实你都没有。但是你这样观察，你就会反省说，你看我们一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一种气息啊，人家是感觉到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他很心地很纯正的人哦，学习佛法，人跟人相处我是很容易知道的，我 很容易知道的啊，就是他是真诚的，他问问题哈、哦、是真诚，他不是踢馆的这样，他不是要打擂台的啊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也是很有意思哈、哦，就是波斯涅王来佛的地方，他看到这些外道啊，就是威仪非常好，啊，举止非常的文雅啊，他就跟他们合掌，那佛就跟他问他了，啊，你看画线的地方，汝今且止，就是叫波斯涅王啊，你暂时先不要这样。他说为什么呢？你自己你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阿罗汉啊，你也没有他心智，你不能够分辨啊，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圣者？你对他那么恭敬，是真的吗？他真的是圣者吗？哦，那佛讲说你应该要当亲近他，然后观其戒行久可乃知，悟数自觉，就是你亲近这个善知识啊，要一段时间看他的戒行，然后我们才就是不要冲动啊，一下子就哇这个师父哦讲得好好哦，这样子就是三十四这样哈、哦、讲得好的人满街都是，其实哈、哦、你去外面看，其实很多教授啊哈、哦、或者是一般的人口才是比我们出家人好太多了，真的啊、哦、再来就是审地观察，悟淡落寞，当用智慧不以不智，就是应该要审地观察哈。悟淡落寞，这落寞是怎么解？所以就要查字典啦、啊，要查汉语大词典啊。他是这样啊，他的解释是，这个寞呢，有一点是有一种解释是揣测啊。推测，就是我们看人哈、哦，不要只是看，就是用那一种推测的。哎，他这样看起来很温文儒雅，那他一定是好人。这样，现在很多狼都是这样子的，外表是很好的哈、哦，实际上都内心不好。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落于揣测啦哈、哦，揣测应该要用智慧。然后呢，接下来是经诸苦难，堪能自辩。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看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难同当的了，还是他只有有福同享而已，有难自己先走了哈？那这个就是不是好人了。交妻计较，增为折分啊，就是跟他交结一段时间了、啊，那真假就知道。所以呢，见说之名，久而则知，非可触识，不是一下子能够了辨的，应该用思维、啊、去观察。所以你看底下画线的地方、啊、不以见形象之人之善恶，不要只是看外表、啊、看表象。有时啊，先身口啊，它是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内心世俗的不得了啊，那贪钱贪命贪名啊贪利啊，这个都不好。犹如偷石铜啊，就是自然的铜的颜色，它只是涂了真金而已，其实里面是生锈的这样。那这个就是佛陀讲内怀必恶心，外现圣威仪，欺狂以示人啊，这个我们要检测了哈。
波西帝王，就波西其实是科学，对国家。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以前印度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波斯。
波西还是科学，但是不是科学，我以前还是西方。但那个波西来的时候，不是佛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好，大概是那个时候，波斯国啊。不是，这个是一个国王的名字而已。对对对对，嗯。
其实应该是纪元第一世纪才有的，
它是公元前
有那么早吗？
600多年
啊，哦，那跟佛陀时代差不多。嗯。
所以刚刚那一句呢，堪能自辨是因，其实是在解释一下。
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在刚刚那里。
啊啊啊！经诸苦难，堪能自辨哈，就是看，就是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辨别啦。
那这个辨识，
辨识，辨识的意思，不是不是辩论的意思，
是错字吗？
在古字哈是通用的，很多古字是通用。哎，像你假如读汉译阿含哈，你多读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字哈是经常的，像这个。像这个乙呢，有时它是这个乙的，这个乙啊，就是这个乙。那你看这个变哈、哦，言字边的这个变，言字的里面的哈、哦，它其实是跟现代我们用的是一样的，这个，这样，古字里面很多通用，啊、通用的这个，有时候就不能乱通了哈、哦，嗯。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八哈，在相应部里面有对应的经哈。那这里的翻译是，我们跟一个善知识共住，就知道他的戒行；交往就知道诚信啊；困境就知道毅力；讨论就知道机会，有没有？所以非短时间呐、啊，要久观乃知啊。我们说路遥知马力嘛啊。好，再来的话呢，最后一部经是杂含，就是我们只有担心一个人的话有五种过失啊。为什么？因为假如这个善知识还俗，我们也不再来，那这个就是你只是相信一个人的过失了啊。所以在这部经提醒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啊，第六页。第六页是中阿含这部经，最近读到这部经我觉得很好，叫水喻经，非常漂亮的名字，叫水喻经，水哈、啊、火，水火的水，然后譬喻的喻，水喻经，它什么意思呢？他说佛陀讲说有五种人哈、啊，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众生，那第一种就是他如果身体的行为不好，但是他的口德还不错，那你就看他这个优点啊。有一些人你看他很懒哦，但是他很会赞叹人家，讲话让人家很舒服，哎，这个也不错啊，就是很懒的，整天睡觉的啦啊、哦、那种。嗯，那第二种呢，就是身体的行为可能不是很好。啊、不是，他身体的行为很好，但是呢口无遮拦啊哈、哦、什么都讲，但是行地非常好，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第三种呢，就是身口都不好，但是他心地有一点点好啊、哦、比如说有时啊就是做坏事，但是有时候你稍微就是不理他，哎，他也会反省忏悔一下下这样啊、哦，心里面有一点点优点。佛陀讲这一种人啊，佛陀有一个譬喻的非常好，他说很像那个牛啊，牛的足啊，牛的蹄是不是很小而已，大概跟这个杯这么大，对不对？牛的脚，他说走过的路哦，他不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洞哦，那这里装的水多吗？
很少，
很少，但是可以喝吗？在地下踩在泥土里面啊，这样子的水可以喝吗？不能吗？
太脏了，
太脏，没有啊，如果它沉淀了啊，
你说水还是水？
水啊，还是水，一般的水啊，可以解渴吗？
可以，
要怎么喝？对，我问你怎么喝？你不能咬，对不对？你咬它就混浊嘛，所以你要趴在地下，很小心的去用舌头去喝这样。那他说，一个人如果他身口都不好， 你要非常非常的用心去观察他心里面的优点啊，有一点点优点的话，我们也要看他的优点，不要说啊这个人就没得救了这样啊。所以他优点虽然像这个牛的足啊的水那么少，但是他还是可以解渴啊，真的难得哈、嗯。第四种人啊，就是身口意隆隆不好的啦，那就是坏人啊哈。那坏人的话，我们要怎么观察他？他没有佛性嘛，啊、不要度他啦，佛度有缘呢、啊，他没有佛性就无缘呐、啊，是不是这样？不是，那要怎么样？哦，他得人身还是有一点善缘，嗯，还有呢？可以栽培他。
佛性无常。
他来生会有不可爱的果报。
所以。
作为正气。
你们看嘛，这个内容在这里啊，他说这种人我们要同情他啦，因为他身口意都不清净，他如果没有改过来他会堕恶趣。那假如我们包容他，给他善的缘，他身口意改过来，那他就不会堕恶趣、哦、所以你看哦，不愿意改那是，那当然是他的因果，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嗔恨他，因为修道都是看自己的问题嘛，这样。那我们尽了力哈、哦，其实因为什么要这样想哈、哦？其实我觉得，假如我们修，就是所谓修行者的心态哦，应该要有这样。不管你是修声闻道还是菩萨道，假如我们跟一个最众生有这样子对立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感化他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样。那但是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成佛之道有写嘛，他说我们假如真的一个菩萨的话，他不能有这一种跟众生对立，让他不敢觉得自己很罪恶感的那种情况，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并跟你的菩萨的心啊，慈悲的心是违背的，这样。纵使我们不能够度他，但是也要保持那一种宽容的心态，这样。嗯，这个主要是不要让我们建立敌意啦，对立的心啦，这样。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观察啊。嗯，当然最后第五类人就是身口意都清净，当然他全部都是优点啦。啊，那这样这个是最好的啦。所以观待众生应该要这样哈，所以我们这个主题是，我们去看待众生，假如要当成我们的善知识的话，几乎所有的众生都可以了，对不对啊？只是说可能他给的不多，但是也算是一种提醒。再来是《增益阿含》这一部。八难的经哈，这一部是比较特别的经，它跟长阿含还是中阿含讲八难的地方有一点不同啊，这一部有一点不同。他说，凡是我们没有遇到佛的，都属于一难呐、啊，都属于一种难。纵使你今生能够得到阿罗汉果，还是八难之一，因为他没有遇到佛啊，他讲，这是比较特别的。所以遇到佛哈、哦、是。不可思议的福德啦，能够遇到佛啊！
世尊不是也说见法见佛？
对呀、啊，但是就是你要见到肉身的佛，还是要有一点福报就对了。
可是佛事实，很多人见到佛也没有，我们大概都见过。
或许哈。没有，他是说他是站在这样子的条件呐、啊，那另外一个版本有一点不同。再来是中阿含啊，说 善知识或者是佛跟我们说法是先说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那内心有了一个堪能力，再来说正法要苦集灭道。 OK， 那再来最后一步呢，是佛对于比丘比丘尼啊，特别特别经常的说就是完善的法，就是对出家众啊，特别特别会经常都这样说。那其实这一部经还有前面的，他前面的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人去问佛说，佛你不是说度一切众生吗，那干嘛你每次都在僧团里面开示，都不出来我们外面跟我们开示，或者不坐飞机到别的国家去这样那佛陀就说，你有种过田吗啊？那我就想说，通常我们种田呢，如果是肥沃的田应该多灌溉，因为它是最容易生产东西的嘛。再来呢，你好的地用完了，再来去找次要的地，次要的地或许你施一下肥还是可以种。那再来就是再种不下去了，你再考虑那一种沙石地，种不起来你还是要尝试去种那所以佛说，我教育弟子也一样，一定是先教育发心来出家，专心修道的出家众，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最肥沃的，所以佛会经常说法这样。所以你看呢，我们的契经啊，我们的经就是说法对象最多的就是出家众啊，优婆塞优婆夷有，但是还是少啊。
师父，我们这块地也不错。
有啊，佛陀讲的就是中等的啦你还不是属于沙石地啦放一点肥料就可以了这样所以佛说他没有，他不是不度一些众生，只是先照顾那些专业的这样好，我们看第七页。那接下来的主题是第三啊到第六啊，就是熏习耳戒啊，观法义，受持法，还有呢玩诵法。这个玩呢，最后一个是习惯的意思啊，就是习惯于诵法啊，背诵法。好，我们来看增压寒啊。我们假如能够随时听法，有五种功德。第一呢，就是没有听过的，那我们就现在可以听。那以德闻的呢，从奉送之。所以这个以，你看就是已经的已啦，有没有？古字就通用，所以汉语要有这样子的尝试。你在读经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尝试，就是你听过的，就是温故知新啦，重新再听一次。那常常听法也能够让我们之间正确不邪疑啊，没有疑惑，能够了解甚深意。那多闻当然最主要是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心态啊。再来的话，假如我们经常能够思维观察分别法，我们能够对法产生善法欲，身心安稳啊，慢慢得到禅定或者解脱。再来这一部中阿含卷五十四，这一部经也是很有意思啊。佛陀有譬喻，我们看画线的地方，佛说假如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对佛所说的法不完全能够理解心受的话，应该要问，不要一知半解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假如我们不懂的不问啊，你会受持那种半桶水的法，那很危险。他讲就是你一知半解的，你受持它是有一点危险的。他说就好像我们要抓烦恼的蛇哈，抓蛇我们不能抓它的肚子，你抓肚子的话蛇会咬我们，你抓蛇的尾巴蛇也会反过来咬你。所以你抓蛇也许每个人都会抓，但是要抓对地方，抓到蛇的头它就不会咬你 啊。当然你不要跟佛陀说，佛陀如果是蟒蛇的话，那尾巴也可以卷死你这样啊。想运不要那么丰富了。所以佛陀讲说要真正佛法要理解得很透彻，那对我们受持的话才有意义啊，否则呢唐自徒劳这样。所以不懂的我们都一定要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听闻佛法观法义呢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就是方便啊。再来我们应该受持的法有哪一些呢？接下来就是谈四圣谛。OK， 我们看第八页哈。世尊说四圣谛法，那应该要受持啊。再来中阿含，跟下面的增阿含都一样，这个都法句经也都有啊。这个呢是针对那一些认为自己学得很不错的人哈。的一个提醒，这两段话都一样。他说有人呢、很会诵经持律，学阿毗达摩或者读阿含，多读这些经书呢，那假如他有自贵见他，就是有傲慢心啊，其实他没有得到真人法，因为他不是因为读了这些经论呢、是为了断贪嗔痴啊。那所以这些知识啊，佛法的知识是因为要降服自己的贪嗔痴才对啊。那看增阿含底下哈、那假如多读诵啊，那其实他说如果没有用得上呢，就好像在数别人的牛头啊，就是在看那个管羊的人或者是管牛的人，他每天要点啊那个牛100只啊，出去吃草100只，回来也要100只，那只是会点这种数目啊，但是呢他没有，因为他只是负责管牛，他没有权利去喝这个牛奶，那也没有办法吃到气死这样。因为他只是看管的而已。那我们佛法也一样，我懂得这么多不是拿来看管的啊，我很会知道很多，但是不会拿来用这样啊。那法句经也有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诵读千句啊不如一义，就是你真实的体会就闻可得到这样。那或许透过闻就能够得到啊。在佛法的那一个学习里面哈、通常。在法句经有这样子的故事，大家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哈、我再讲一次哈、你看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能够观察什么啊？这个是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典故哈、法句经它有一个尊者啊，一个阿罗汉叫做直多手，有听过吗啊？他是还俗六次，第七次呢啊就出家啊。所以我们南众就因为多的这个直多手，所以我们男众出家可以七次还俗。女众没有这样的 example， 所以女众 only one 一次而已这样。所以我们很感恩这个直多手。不是啦。那这个直多手长者呢，这个尊者呢，他是讲他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是一个管牛的人。那他每天呢、在管牛，因为有时候牛放出去走掉了一只，他就会忙死了。所以有一次他就是找漏失的那一头牛，找到过了中午啊才找到。那把牛归队过后呢，他就肚子饿了，肚子饿就在森林里面呢找看有没有东西吃，哎，就看到寺庙，他就去问师父说：“师父，我可不可以进来吃顿饭？”师父说：“可以啊，你就随便去。”剩下的饭菜你就去吃。那他进去厨房看了那个饭菜啊，剩下的、他说：“哇，怎么师傅都吃得那么好、都咖喱了、很多啦、他说：“ 他就去问师父，师父你们今天去哪里托钵，为什么那么好啊？他说不是，我们每天都吃这个。所以他就说，哎呦，我看你们那么辛苦，不如我来剃头好了。他就想出家，他说我出家那么好，我来出家，每天吃咖喱这样。他就出家了，要求出家，因为人家不知道他行李箱什么嘛，他就出家。OK， 出家过后，因为每天要托钵要走很远啊，虽然吃得很好，但是走回来都饿了。所以呢，他就后来他就说，哎呀，不如这么无聊的生活，我还是还俗算了，想念太太啦，还是还俗。那还俗一段时间呢，觉得工作太忙太累。虽然太太很可爱，但是太累了，赚钱还是呢出家好，就这样。所以他这样六次哦，六次。那最后一次呢，就是他也一样哦，工作太累。那中午的时刻呢，他也是累到呢，就还没有用饭呢，他就想说，哎，不如出家好了。所以他就有第七次想出家的念头。那中午他就跑回家去了，走回家去。那走回家刚好中午他太太就是在午睡了，那他拿去房间准备要拿他的袈裟，因为他袈裟放在房间，他 stand by 以后还要再出家的话，他没有把那个袈裟拿去还给寺庙，放在家里。所以他就准备要去拿袈裟，他看到他太太在睡觉，因为他很爱他太太才还俗的嘛，看到他太太在睡觉哦，睡得好丑的样子，知道吗？又流口水啦，嘴巴张得大大的那种，那个丑态哈。他先生看到呢，就说：“我怎么会爱一个那么丑的人？”所以他就说：“好，我这次出家不会再回来了。”他就拿着袈裟就匆匆的走了。那他的岳母看到女婿走出去，他就赶快叫醒他的女儿啊，说你先生都走掉了，你还在睡。他说没两天他就回来了。那他就继续睡了，这个女人更可怕哈。那他的先生就这样走出去过后啊，因为他在路上啊，一直观察他太太那个不净观，他太太那个丑态啊，一直观不净观，他得法眼镜了，他得法眼镜哦，他正果，很厉害哦。然后呢，他就回到寺庙去要求出家。那些师父说：“你当我们是hotel吗？喜欢来就来了。”那些师父看到他平常因为表现还不错啊，他又苦苦哀求啊，就给他剃，因为不知道他正果。还是给他接受哈，第七次嘛出家，那他住了一个礼拜哈，大家就说奇怪，这次他怎么不要求回家？那大家去问佛陀过后呢，佛陀说他不会再还俗了，因为他见苦了，见到苦哈，他就不还俗，真正得法眼睛，后来他就证果。那这个故事，大家觉得你在这个典故里面哦，法句经的故事里面，你领会到什么道理？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有这种先生很倒霉。
为什么？从
太太的立场当然是倒霉啊。
不看漂亮，看什么？
没有啊，我说你得到什么启发啦？现在不是叫你去捡先生啦，好不好？你有什么启发？
知苦才是修行的动力。他第七次出家，终于看到这个太太的时候，这个不能依靠
人生的苦，这样
快乐的来源。
他认为是快乐，但是等他看清楚的时候，那个也不一定啊。还有呢？
因缘不可思议。
因缘不可思议，为什么？
因为是在，既然是在那个状况下，他可以脱离一
切。还有呢？
充满了可以让你得到机缘。
前面
六次还是学了很多东西，不然不会累积到最后第七次，还有这个 insight。 对修行开始的动机虽然不存在，但是随着被佛法
加持，
还是可以成就的。
嗯，还有吗？
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出家了。
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他比他太太睡的时间久，所以他比较早睡觉。
可是那法眼镜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出国。
我们常见到，那可是我们也常常见到佛啊，可是
因为你见到的苦，你在观察过去的，你觉得哎，苦中还有乐的，这样，他这种苦是苦到底的了，他不会再回头的，就是那种苦，他是真的看到那一种，就是生命里面的那一种，就是没有，就是无常的那一种特性，对。对，就是无常的法性这样，所以那个苦不是这个杜卡，它其实在经典解释，它不是只有那一种痛苦的苦，它这种你能够见到法眼的这种苦是行苦啦，行苦就是见到啊，怎么讲，就是就是他必然会败坏的那一种啊，那种理则这样啊，辛苦。那当然我是觉得说这个典故他像刚刚同学也讲的，我觉得不错，就是其实在这个生活是很典故，就是他们是夫妻关系的，有夫妻关系啊，所以你看哦，在我们生活上里面很多人认为说诶，我们是要怎么才算是修行啊，我们这样子的闻思佛法有没有用，其实都很难说。你看这一种经典的典故哦，你什么时候当我们闻思的这些道理啊应用到你的观察的时候啊，你就会进入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也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不晓得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排除任何的学习佛法的因缘，因为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观察啊，在生活上，这个尊者他是观察到他的太太嘛，但是我们不晓得是观察到谁，你知道吗？观察到哪一种状况我们也不晓得，啊，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假如你都有这种法的一种曾经法的熏习哈，当你促进能够有做这样的观照的时候呢，那也许。只有你自己能够知道的体会啦，这样啊、哦。不过很简单的，如果说我们在家中哈、哦，因为我这样子一路讲课过来，我发现有很多家庭啊，他们如果是一对来学佛的还好，一对呀、啊，那很多听说都没有的啦。就是你家庭可也许只有你一个人学佛，或者你另外一半呢没有。那这个典故启发我们，就是你要让他学佛产生厌离心，你回家哦睡觉丑一点，那个姿态丑一点，让他产生厌离心，他就有机会来学佛了。
他去找二奶去了。学佛之前呢，
对呀，一不小心。
所以你要用方法，要用到恰当。对呀、啊，真的，我觉得在家学佛哈、哦，它有很多的这种考验的境界，但是它却也是比起我们出家人那么单纯的生活，它也多了这一种历尽炼心的这种道场也说不定啊。所以平常我们后面会看到哦，我们后面会看到就是佛陀教我们说，平常生活你保持一个方法就是。在家人哦，像刚刚大家所讲，我们不是很多在家人有这样子的机会好好的修禅定，对不对？很少人有这样子的机会，有些上班啊，有些家庭啊什么的。那有一种方法在大念初经里面哈、哦，他教的方法就是你如实知道一切的行动，这个也是修行来的。所以一般人讲说你要活在当下，其实都是大念初经里面有讲的了。 大念处经里面的生念处啊，就有讲一其中一种方法，它有很多种，含波念啊、不净观啊等等。那其中有一种就是正念正知，一切的行动。那这个你保持正念正知也算是修生念处。那你在这里面，假如你有其他的法辅助的话，那通常我们也许有时候是后知后觉啦哈，但是你撞了几次头哈，你就会比较聪明一点啦啊。那不断的这样观察，它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啊。
所以师父请问一下，就说以我们在家中来讲，我们修行的时候，比如说你刚讲正念正知，就说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在很细微的地方，我们都很要求自己能够做到那点。像我们有一天在中原一家上课，他就跟另外一位师姐讲说，你每次都送东西来给我，那我谢谢你，我宁愿不要送，因为我很怕说我起的那念的那个欢喜心哦。那那位师姐当时不是很了解，那我
都怕麻痹了我的觉性。
对，那我的反应就是说，真的要修行的人，就是他要非常小心这些细节。譬如说，那昨天正好有一位师姐问我说，譬如他去，他是体育，譬如说他去麦当劳，那不是能来瓶的水便你拿？他说多拿是不是就是贪心，或者是说拿那个 clean 多拿什么就是贪心？我是跟他讲的是，以我们修行来讲，这些细节你就要要求自己很小心，不要去那个，这就是要在要求自己一定要这样去做，对不对？
嗯，
这正是修行是这样的。
当然，有时一些动作哦，就是，所以佛法里面有教我们，就是要经常要做审查的工作啦哈。那你假如没有审查的工作，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起什么心念，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发现，会突然觉得说，好像是不应该这样。要赶快去纠正，要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哦，对，那当然是慢慢的从这一些细节里面，假如我们能够训练的话，它一定是有帮助你的正念正知的提升。对，
可是我觉得像说出动那个理由是看对象，因为那个人如果说是他觉得这样，他表示他会感激，然后你如果拒绝他，他也许会被事儿。如果那个人佛法学的差不多，就是说他了解说你是希望好像是个 burden to her， 只要他不是送金块的话，我觉得小东西，如果谁要给我吃的，我一定很高兴。
这就是我的重点，就是在这就是我的重点，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家人修行本来就是条件比较差一点啊。那在这个小节上，我们既然说我们在修行的话，是在这个小节上，我们就要去注意。我们就要从这个小节上面注意。但虽然说你说他送给你的，你还是觉得很快乐，
就是一个和和的感觉。我就如果说让他给我，他也欢喜，我也欢喜，就很好。我不要说刻意说你，我不是说中文你不好，中文你好，没有那意思。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对象，这个是比较
对对。其实每一个人的那一种情况不太一样。如果你以我们自己个人的情况来衡量人家的，有时不太准的，不太准啊。
可是对，可是那一天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终于当时他有解释给他解
啊，
为什么他这样？
他如果有解释，证明他可能有什么了啦？
没有。
那
我记得那个人俊南法师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近人情，损人性。太
定
人情损佛
事。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也是一个学习啦。我们明天讲到比较会讲到内心的部分，明天啊，我们再来讨论这种问题吧，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好，我们来回向，请合掌。